哇，感谢主啊，很开心啊，看到这些新朋友、老朋友啊，是在基督里，我们都称为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在基督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欢迎你们啊！也许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教会，但是我知道神知道。然后我们真的是代表爱如千家，欢迎这些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，在这边我们一起什么经历神的恩典，一起来享受神的爱，一起来走这个信仰道路。我们相信，在恩典之下，我们的道路什么就在。圣经所说，我们一人所走的路什么越来越光明。好，真的，每次我一站到这里啊，我就特别的兴奋啊！真的，我觉得这里好像圣灵恩膏特别的强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坐在前面跟坐在后面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啊！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你们问问前面这些朋友就知道了，去问问前面的家人。我自己坐在前面也是，哇，感觉圣灵恩膏就非常的强啊！然后有些弟兄姐妹说：“哎，我喜欢。”听我分享，哎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讲的比较接地气啊，好像比较贴近生活，比较通俗，是他的言下意思嘛？就是我讲的比较俗，俗不可耐哈。我不知道这是夸我还是贬我，开个玩笑啦啊，开个玩笑。就像我美国的伯母啊，他就说我特别喜欢听我讲道，他说别人听他讲道他会睡觉，然后听我讲道他不会睡觉啊。我想保罗讲道的时候都有人睡着，我讲道还没有人睡着嘛？开个玩笑，感谢主啊。但是我觉得啊，我们的信仰啊，一定要跟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。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分不开的，要不然信仰什么就是一种理论啊。我们真的需要什么？信仰是什么？生活化的。恩典是什么？是要生活化的。如果信仰跟生活是分开的，那么我觉得信仰可能对某些人来说，那就是一种心灵的寄托，对不对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迷信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不是迷信？大家说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们不是只是做星期天的基督徒啊，不是星期天，哎，好像我是个基督徒，而是什么？每一天我们都跟神同在，神的应许也是，以马内利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耶稣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是吧？永远不跟我们分开的。真的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，因为什么？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孩子，甚至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，都离不开主耶稣。大家同意吗？你知道有段经文，我讲的是对信主的人来说哈，但不信主的人就不是啊。对信主人来说，我们看一段经文，我非常喜欢《约翰福音》15:5，耶稣常常比喻说什么？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神清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离了神，就什么也做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觉得教会的讲台啊，它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让神的道，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那恩典什么生活化，那我们的信仰生活化。所以讲台不是讲一些什么高深莫测啊，一些什么神学理论，对不对？讲台分享的什么？分享的道是要实际来帮助我们，然后什么？来祝福到我们的生活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，就是什么？恩典生活化啊。耶稣的恩典如何生活化呢？说真的，当我们在面临挑战、面临困难，甚至面临疾病的时候，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医生的报告，甚至医生说什么，报告说什么是癌症，当我们的人生一下子跌入人生的谷底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让恩典生活化，如何让耶稣的信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高峰的时候，我们顺风顺雨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说啊，感谢主啊，实际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可是当我们在面临这些极不容易的挑战，在非常不容易的环境里面，甚至在疾病当中，我们如何让信仰、让恩典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？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点啊。第一个，就是当我们在困难里面，当我们在甚至在疾病里面，在不容易的时候，如何让恩典生活化？第一点就是什么？单单专注耶稣的爱。大家记住啊，单单专注耶稣的爱。其实在过去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教导里面啊， 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么教导，你要爱主，你要爱神，对不对？强调是什么？我们要爱神。就像以前我们的敬拜啊，你知道过去传统里面我们敬拜是怎么敬拜的呢？我们常常唱一些诗歌啊，比如怎么唱，我要深深爱主，我要深深爱主。你做得到深深吗？你真的做得到吗？叫你们10:40准时来聚会，大家意见都这么大，对不对？总还是会迟到，你还说你能深深爱主。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聚会是10:40吗？我们真的是用心良苦啊。因为10点嘛，大家说哎呀，难得星期天睡个懒觉，10点太早了，那不然10:30吗？如果我们说10:30，大家就10:30才出门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10:40开始，是真的是牧者团队是用心良苦啊。10:40告诉你10:30你要出门了，然后10:40我们就可以来聚会了啊。真的是这样子。很多时候我们唱说，主啊，我要把我的一切都给你，真的别吹牛了，叫你1/10奉献你都心不甘情不愿的，你还说我可以把一切都给你，真的做不到啊。所以以前我们的传统的教导真的是反着来，我们常常被教导我们要爱神。爱神有没有错？没有错，但是顺序不对。是圣经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什么？约翰一书4:19，我们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，我们爱因为什么？神先爱我们。再读一遍，1、2、3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是吧？我们爱其实是什么？是对神的一个回应。我们爱神是对神的一个回应，是一个结果，是一个果子。爱不是被要求出来的，爱是什么？自然而然满意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被要求你要爱你要爱，不是的，是自然而然然后满出来，然后就流淌出来了。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啊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，就讲到一个血肉妇人的故事。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啊，他就有一个女子啊，患了12年的血肉，然后什么，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尽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然后怎么样，他病反而不见好，越来越严重了。但是什么，34节就在这里啊，27节啊，他说什么，他听见耶稣的事，然后就伸手去摸耶稣的衣裳，然后病就被得医治了。是在这里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然后后面耶稣就说，哎，这个女，他都对这个血肉病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在这里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这个血肉妇人为什么有信心伸出手？为什么？其实重点就在哪里？就在这个27节，他听见耶稣的事。那我就问大家，他听见耶稣什么事？大家想一想，很明显肯定不是什么律法的要求，肯定不是定罪，对吧？肯定不是说你有没有资格，你配不配，他一定不是听到这一些。他听到是什么？耶稣的恩典，听到耶稣的爱。他对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然后到处在医治人，然后他跟罪人接纳罪人，跟罪人一起去吃饭，他怜悯人，他爱人。他一定是什么？是听到耶稣这样的一些事情，然后怎么样，他的信心就出来了，他就产生了信心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连我们的信心啊，都不是被要求出来的。以前我们的教导是什么？你要有信心，你要有信心，信心怎么可能被要求出来呢？就像我的儿子王一正，昨天刚过9岁的生日，然后我跟他说，你要长出胡子，你要长出胡子，这可能吗？这不可能嘛，对吧？不 make sense。 什么时候他会长出胡子？等到到达一定的年龄，自然而然就会长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我不能要求他长出胡子嘛。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，信心也是这样。有时候一些教导以前真的是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有信心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有信心。但是被我们教导就是要有信心。信心什么？不是被要求出来的。信心也像爱一样，是一种结果。所以我们不要专注我们有没有信心，我们乃是要什么？专注耶稣，他爱我，他包容我，对不对？他接纳我，无论我怎么样他都理解我，他用他不离不弃的爱围绕着我，我所有的软弱耶稣都知道。所以当我们越关注耶稣的时候， 因为注视在他爱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怎么样，自然而然就被提升出来了。大家知道吗？信心怎么被提升，就是当你关注到耶稣爱的时候，你定睛耶稣爱的时候，当你明白神是有多么的爱你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真正的知道耶稣是为了在座的你，在座的我而上十字架，是为了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什么舍弃生命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付上代价。所以当我们越关注他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什么就能领受到他的爱，然后怎么样，我们自然而然什么可以回应神的这份爱。所以我们爱神啊，其实是可以不吹灰之力的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不要想说我要爱神，我要爱神。你知道在传统的敬拜里面，我特别喜欢我们教会的敬拜。我到时候讲为什么。以前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唱一些励志的歌，对不对？第一人称都是我我我我，这些歌不是不好，也不是有错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越唱啊越感觉苍白无力，对不对？因为主角不是耶稣，是我我我，是靠人，靠人的力量去爱神。那人都是软弱的，就像彼得一样，他前一秒钟信誓旦旦对耶稣说，众人都跌倒，我彼得呢万里长城永不倒，对不对？结果呢鸡叫，鸡还没叫 三次之前，他马上就不认主了。所以人都是软弱的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唱一些励志歌的时候，说我发誓啊，我立志啊，这一生都要跟随主，真的。然后这是一条什么路，又苦又累的路，又酸的路，真的是这样。如果你靠着自己走这条信仰的道路，我告诉你绝对是又苦又累又酸。但是当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，那就不是一条血泪路了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走的一定是一条什么得胜有余的恩典之路。大家同意吗？罗马书啊8:37这句话我特别喜欢，大家拼命的读出来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靠着什么？爱我们的主，还是我们爱的主？是什么？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一切的事情上，所有的疾病，所有的苦难，所有的困难，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不仅有鱼还有虾，神的恩典总是丰丰富富的，真的是这样子的啊！所以你们发现我们教会的敬拜会让你意犹未尽。以前过去在传统的敬拜里面，真的那歌词啊，只要再多重复几遍，我屁股就坐不住了，浑身我就想怎么还不结束呢。但是我们爱路千家的敬拜真的很不一样。我不知道大家，很多人跟我讲说，哎，你们教会的敬拜很不一样。其实有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我们所选的这些歌啊，都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啊，都是什么以耶稣为主角。然后我们都是什么第一人称，基本上都是主，都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唱的歌的时候都是什么在彰显耶稣的爱，在高举耶稣，彰显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些恩典。所以我们越唱什么就越有能力，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下来。因为圣灵就是什么，就是为耶稣来效力的，圣灵就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，圣灵什么就是来彰显跟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我们教会的敬拜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，高举耶稣爱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灵就会大大充满下来。这就是我们教会跟以前传统教会敬拜不一样。以前真的有时候一些敬拜让我腰酸背痛，屁股就像长了针一样坐不住。但现在这个敬拜我真的觉得意犹未尽，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那种感受。真的我就觉得，哎，怎么那么快结束啊，好想再多唱一会儿，真的是意犹未尽。因为什么？我们浸泡在耶稣的爱里面。所以说我们敬拜就是什么，要以耶稣为中心，以耶稣为主角，聚焦耶稣的时候，专注他爱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不知不觉啊，其实什么，你就在享受在耶稣爱的里面，享受在他同在的里面。你知道以前有一首歌啊，叫做能不能啊，然后说主啊你能不能再多爱我一点，我这不是瞎唱吗？神把所有的，神爱你爱到把命都不要，把所有的一切毫无保留都给你了，你还说让他能不能再多给你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说神啊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，这简直是废话，只有你离开神，神也不可能离开你的， 对不对？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我永远都不离开你，都不撇下你。所以说不仅话不能乱说啊，歌有时候也不能乱唱，对不对？因为当我们唱些歌的时候，焦点不对的时候，以人为中心的时候，你越唱啊，有时候真的会越自怜啊，越唱越无力， no powerful right， 就是一点力量都没有。但是当我们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就是恩典的化身，而恩典化身的表现就是什么？就是爱。所以耶稣就是爱的表现。所以每一次唱，当我们唱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，聚焦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其实什么？我们就是在领受他的爱，对不对？在他的爱里面怎么样？我们的软弱可以变为刚强。在他的爱里面我们会怎么样？重新得力，对不对？在他爱里面我们信心会被提升上来，在他的爱里面我们会被他所医治。阿们吗？同意吗？感谢主啊。你知道马可福音一章40节到41节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哈，就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医治他，然后他就说，主耶稣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。然后41节啊，你看耶稣动了慈心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得洁净了。你知道这个大麻风病人之所以被医治，是因为什么？他先看见什么？看见耶稣的爱，他相信耶稣的爱，所以他就能什么？领受到耶稣的爱，然后什么？他就能被医治。因为什么？他看见耶稣动了慈心，神先向他显现了这份爱。大家都知道大麻风是一种高度的传染病啊，你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大麻风人都是被人家隔离起来的，但是什么？耶稣动了慈心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耶稣还伸手摸他？其实耶稣完全可以一句话就让这个大麻风病人得医治，但是耶稣是什么？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。其实这个动作表明什么？耶稣什么？怜悯他，接纳他，耶稣什么？格外的爱他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呢？其实就是什么？在彰显天父的爱。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啊，大家承认吗？真的就是这样子。有人说我不需要爱，那你就别上天堂了，因为到天堂去就是跟耶稣在同在，天天享受爱。真的就是这样，因为耶稣就是爱。所以今年我们分享的一个主题啊，就是叫 Up Room， 在小阁楼里面。其实我相信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，一个恩典的地方。你知道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女大不中留啊，是不那么恰恰哈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知道今天我问很多年轻人，哎，我说你们报考大学怎么都不报考 UBC 大学，怎么报考多伦多大学呢？我说 UBC 大学从排名和一些专业来讲比这个多伦多还好。他说这样可以离家远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什么想逃脱，不能叫魔掌啊，想逃脱你们的五指山。因为什么？在他家里面到处被要求，是不是？他们感觉到不自由，真的。所以当你的家没有充满爱的时候，都是一些道理律法的时候，你的孩子都想离远一点啊。我真的问很多年轻人，他就是说没有什么原因，就是想离家远一点，就是什么？他们渴望自由。但是在爱里面会不会有自由呢？有真的自由啊！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是啊，想把孩子留在你的身边，好好去爱他们，因为有爱的地方他们会吸引他们。就这样，在那个今年的主题，在那 Up Room 里面，是那个讲的是什么？是那个是一个耶稣同在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耶稣爱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爱是因为什么？神先爱我们，是神的爱先来吸引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份爱呢？圣经讲什么？长阔高深啊，是无条件的，就像刚才歌词所上的，是一个舍己的爱。所以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懂不懂？在这一切的事情上，一切包括什么？所有的疾病啊，所有的挑战，所有的困难，所有的问题，在这一切事情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今天不管我们面临多大的挑战，多大的困难，当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单单来专注耶稣的爱，相信什么？耶稣是爱我的。很多事情啊，其实你也不要管，也不要问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当你单单专注他的爱的时候，在他爱里面你的信心会被重新建立，在他的爱里面你可以重新得力。 在他的爱里面你就可以怎么样安息下来，在他爱里面我们真的会相信什么，我们是深深被爱的，大大蒙福的，极度受宠的。阿们。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点啊，恩典如何生活化，就是什么，要单单专注耶稣的爱。那么第二个点啊，我跟大家分享的恩典生活化，如何恩典生活化，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去聆听恩典之道。我觉得当我领受八年前当我领受这个恩典福音的时候，对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什么，就是我特别喜欢去听道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当我第一次听恩典福音的时候，是我们的白喜师母啊，通过网络发一篇文章给我听，他说你去听看看，就我一听啊，一发不可收拾啊，怎么讲得这么好呢，这信息怎么那么好呢，这到底是什么福音呢，就我网上去查，说人家说这个叫恩典福音，结果网络一查四个字恩典福音，完蛋了，什么异端啊，然后这个恩典福音啊不好啊，网上一看全是负面的消息啊，所以当时我真的是忐忑不安啊，想听又不敢听啊。我们在座的好像有个姐妹哈 Betty 姐妹好像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她说当她第一次听恩典福音的时候，她是偷偷的去听，因为什么，很多人说恩典福音是异端，所以我跟这个姐妹一样 同为天涯沦落人，当时我也是这么想，哎，这个福音怎么这么好，但是为什么定位为异端呢，对不对，毕竟我从小也是在教会长大的，也从小是听这个道长起来，所以我说没关系，如果他真的是异端的话我就不听了啊。然后我就说我去听看看到底恩典福音在讲什么呢，后面我发现这恩典福音并不是像网上所说的，他们很多时候是断章取义，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一种什么教派啊，一种新的神学理论，是它什么也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的成功神学，它实就是使徒保罗所讲的福音啊，是使徒保罗一直在讲恩典福音。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什么恩典福音是什么，是在讲什么成功成功，讲兴盛兴盛，讲医治医治，其实不是的，恩典福音的中心就讲两个字，耶稣，四个字，耶稣基督，真的就是在讲耶稣。所以当我们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，这整本圣经在讲谁，这整本圣经的主角是谁，就是主耶稣，对不对，所以当我们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以他为中心的时候，怎么可能是异端呢，对不对，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当我们在讲医治，那医治什么不是福音，但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可以让我们得完全的医治，对不对，所以当我们在讲成功也是，成功不是福音，但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可以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成功的人生。所以当我们在讲财富的时候，财富也不是福音，但耶稣基督一定会使我们什么财富富足啊！所以这个我们要分清楚，所以当我们在讲兴盛讲成功的时候，这些都不是福音，但是什么，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向成功，走向兴盛，走向前途无量的人生，过上荣上加荣恩上加恩的生活，大家同意吗，阿们。所以这个就是恩典福音的精髓，讲耶稣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要让我们什么凡事兴盛。所以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恩典福音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就停不下来，一发不可收拾啊！以前我最讨厌是什么，开车，因为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，不仅腰酸背痛还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，但后面呢一开车啊，我就什么放恩典福音，我就听，哇，我太享受开车的时候了，因为什么，我可以一直在听，然后一直在听，真的当时真的是没日没夜在听啊！你知道晚上我不听到啊，我是睡不了觉的。你知道我跟燕是如此的不同，我们生活上很多东西不同，但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，就是什么？当他一接受到恩典福音，他也喜欢听到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是什么，在听到中去睡觉。我们两个人手机放旁边，然后放任何的一篇恩典福音的讲道，然后一听怎么样就睡着了。以前还有失眠症，后面我发现一听，哎，失眠症解决了啊！开玩笑，但是这是事实哈。我们从八年前到现在，基本上没有一天不听的。但是一听呢，我们就是我们，我也他不觉得吵，我也不觉得吵， 我们唯一一个相同的兴趣爱好就是爱听恩典福音，其他完全不一样啊、嗯！他喜欢这个，我就喜欢这个；他喜欢吃那个，我就喜欢吃那个。我喜欢运动，他就喜欢做饭啊、嗯！我不喜欢做饭，那他就特别喜欢。所以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，但有一点我们是一样，就是什么？特别喜欢听恩典之道啊、嗯！所以当时你知道，当八年前你知道吗？我们以这个苹果为代表的这个智能手机啊，横空出世啊！你知道，任何科技的发展，其实都是在为福音效力的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什么？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来聆听这个福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以前的智能手，以前没有智能手机，就一个小屏幕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只能发发短信、打电话。但是当智能手机出来以后，我们可以看 YouTube， 可以看视频，可以直接上网。所以当时我们就，我当时听这个那个恩典福音，是用中国的一个软件叫喜马拉雅啊，大家不知道。你知道这个喜马拉雅这个创始人啊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说我的这个喜马拉雅软件突然间爆红了。这就是有人把恩典福音放到这个软件上面，结果好多的基督徒就没日没夜的去听，你知道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网络，这个 APP 软件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而红，但是我们知道背后都是神。所以你知道今天科技这么发达，都是为福音在效力的啊！今天不是让你去看小红书一直刷短视频，不是让我们去看肥皂剧，是真的。因为那些东西越看会让你觉得越空虚，它可以给你带来一时的快乐，但是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喜乐。但是耶稣基督这个恩典福音不一样的啊！但任何一个产品、啊、跟福音挂上钩啊，你知道它都会兴盛起来啊！所以恩典如何生活化，就是持续不断的去聆听福音。你知道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这个经文大家很清楚，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言下之意是什么？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信心是从听道而来。那听什么道呢？就是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道，肯定不是听律法，不是定罪，不是要求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如果认真看这段经文，再看前两节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十章十五节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基督的话。你看，若没有份差遣，怎能传道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讯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！基督的教导的话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报福音、传喜讯，对不对？福音就是什么？好消息。什么叫做喜讯呢？就是一些正面积极，给你带来盼望、带来信心的消息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是深深被爱的，我们是大大蒙福的，我们是极度受宠的。今天我们有没有资格？有，我们是神手中宝贝的儿女，我们是公义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王子，都是公主。这才是福音真正要传达的喜讯，对不对？而不是所谓那些什么宗教道德说教，什么律法要求，一些所谓的宗教仪式让我们来遵守。你知道我从小就是在这个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嘛，然后我有时候听一些讲道，真的让你听到非常的害怕，甚至是定罪啊。有时候觉得信主啊，真的是走上一条好像血不归路，是一条血泪的路，真的是又苦又惨。特别是某一些牧师的教导啊，那你真的是觉得，他说有些牧师怎么教，他说哇，神让我生病，让我得癌症，是为了让我学什么顺服谦卑的功课。这完全是没有圣经的依据啊。恩典福音什么让我知道真理，是纠正了我很多错误的观念。我们都是神宝贝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试想一下，今天你为了管教你的孩子，会让他生个病得个癌症吗？那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何况我们地上的父母都不可能，何况爱我们的天父呢？也是不可能这样做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些人说，传道人啊，牧师啊，就是要贫穷，因为什么才能什么显得虔诚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因为属灵跟这个属灵很接近，所以就要属灵一点。所以虔诚的生命，你说跟贫穷有啥关系呢？在圣经里面我看到很多神祝福的人，对不对？都是非常的富有，亚伯拉罕，对吧？约瑟、雅各、所罗门，他们都非常的富有啊。所以你知道我是第五代基督徒啊，我奶奶的爸爸就是牧师， 我的曾祖父就是牧师，所以我们每一代人啊，基本上都有人会奉献出来，好像去做传道人啊，做牧师。然后我的奶奶啊，就看着我们这个孙子辈，我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长孙子啊，然后他就看来看去，他说好像你比较虔诚，然后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读读神学。然后我跟我奶奶说，我现在高中还没毕业，如果我高中毕业啊，考不上大学，那我去读神学好不好？我奶奶说那也行吧。好，紧接着我就考上大学了。然后考完大学以后，我奶奶问我，那大学毕业你想不想去读神学？我跟我奶奶说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想出国，如果我出不了国，那我再来读神学行不行？我奶奶说好吧。然后我就到国外来了，然后到国外也是听牧师讲道啊，特别有些牧师的分享也是，哇，这条路真的是一条很不容易，好像信主是一条非常服侍主是非常不容易的，都是含着眼泪的。然后我越听越害，真的有时会心里会越来越没有力量。然后有时特别是以前的牧师，他们说哎，你很好啊，你去做小组长啊，我都非常的害怕，因为我怕一不小心就走上这条不归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时因为在我因为我的父辈啊，真的特别是我爸爸这一代，他们真的是白手起家的，然后就看着他们哎，从没有到有。所以我从小就有个愿望，就是什么，我要成为一个大老板啊，有点俗气啊，但真的是这样子。我就因为我看着他们长大，我说我要有一天我要做大老板，对不对？那大老板至少要有钱，对不对啊？结果呢，神，我就很害怕，我说我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我还没有创业我就要失业啊，我说神啊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没办法走这条路。所以每次我真的一听到有些人说你奉献给神啊，我们来服侍神啊，我都有点害怕，不是我不想，是我没有力量。但是感谢恩典福音，当我领受完恩典福音以后，我自然而然的，我心甘情愿的就想来跟神同行，就想来分享他的福音啊，真的就想就是跟神就是来分享神的道。所以要不然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，大家知道吗？真的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当教会Kevin 牧师说安利我成为牧师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愿意。其实牧师只是神在地上给了我们一个可能说叫什么位分或者一个 title 而已，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其实什么，我们就是什么，就是牧师了。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是在做牧师的事。圣经说什么，人人皆祭司。所以今天什么，我们都是耶稣的代言人，对不对？别人看见我们什么，就看到我们里面的耶稣。我们什么都是天国的大使啊！我们就是什么来到地上，就是什么彰显耶稣的恩典，彰显耶稣的爱。所以我常常说这么一句话，我本是天上一王子，暂时潇洒在白石。我们的身份确实是这样子，神给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身份啊！不要被我们的肉体给欺骗了，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，是神手中的宝贝。不仅是我，你们也是啊，都是神手中的公主，手中的王子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啊！所以以前的教导啊，我觉得真的恩典福音，借着恩典福音这个听到啊，纠正了我很多过去错误的一些教导，对不对？就好像领圣餐一样，哇，以前领圣餐啊，就好像追悼会啊，你知道，你有时候你不流两滴鳄鱼的眼泪，你都说不过去，对不对？你悔改认罪啊，不要说牧师不原，他都不要说天上的父不原谅你了，连牧师都说你不够虔诚，对吧？所以当时啊，我奶奶哇，他们真的在教会里面祷告啊，真的像追悼会跪下去，主啊，我亏欠啊，我亏欠啊，我是罪人啊，我是罪人啊，哇，当时真的没事，这个圣餐就真的像追悼会一样，然后呢？上天堂我不配，下地狱我不愿意，那怎么办呢？挂在空中棒棒当当，只能这样子。所以你知道，你越信你越无力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上天堂嘛，我觉得好像真的不配，因为我是罪人，罪人怎么能上天堂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教导让我真的是越来越没有力量了。但是恩典福音不是啊，是什么？圣餐不是一个仪式啊，它是什么？纪念主耶稣，他为了我们什么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也跟他一起同死了。当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，耶稣是义人，我们什么，我们也是义人。 所以今耶稣如何我们就如何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罪人了，不要说什么是蒙恩的罪人，这个是前后矛盾。你既然蒙恩，怎么有可能成为罪人呢？那些人说你是蒙恩的义人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这什么叫做恩典呢？恩典就是白白的，就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一个义人了。而义人嘛，就必须是神要祝福的，义人就有权柄来领受神的祝福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的。圣餐什么真的不是一个形式，很多时候如果你当哦，它就是个形式，一个饼一个葡萄汁的话，你吃下去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但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为什么每次一聚会一开始我们要领圣餐？因为什么？圣餐还有一个其中一个含义，就是什么？它什么逆转我们那个在亚当里的那个健康的咒诅，你知道吗？领圣餐时就逆转在亚当里面那个健康的咒诅，使我们什么？当我们领圣餐就可以领受到属天的祝福，属天的健康啊！所以圣餐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啊！你知道耶稣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叫 upper room， 对不对？在那个小格伦里面，耶稣干嘛？在临死前做了很重要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什么？圣餐，对不对？吃圣餐就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主耶稣。耶稣说嘛，这个血是我跟你所立的一个新约。这个新约是什么？就是恩典之约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？耶稣什么？为门徒来洗脚，用水来洗脚，是水代表什么？就代表神的道。神要用他的道来洗刷我们的思想，洗刷我们的思维。所以今年的年度主题就在 upload 里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就是不断来聆听神的话，来专注他的恩典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恩典福音，哎呀，又是讲一些什么新的神学知识，他把它当作知识来学的话，很快啊你就知道了，讲来讲去不是讲这些吗？因信称义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十字架的完工啊，对不对？都是讲这些。但是你想一想，为什么我每一天要吃米饭啊？因为什么？我们什么需要不断的被供应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吸收消化，然后才能运用出来。所以恩典福音的真理就是什么？不断的什么操练，你才可以什么真正的恩典生活化。这不是一些知识，而是什么需要我们操练出来运用出来。然后怎么操练怎么运用呢？就是不断的去听恩典福音的道。但你听完以后，你知道你怎么样？你有个地方会改变，你的思维发生了改变。你知道我们天然人是非常容易有律法的思维，律法的思维就是什么？靠自己，靠人，然后不停的什么做做做，做工的一个思维。而恩典的思维是什么？安息的思维，被供应的思维是什么？放心放手放松。安息不是什么？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依靠圣灵去做事，那是事半功倍的。大家同意吗？所以说当在恩典之下，你的思维会发生改变，贫穷的思维会变成什么？富足的思维。恐惧的思维会变成安息的思维。因为什么？问题不大，耶稣最大，对不对？攻击越大，供应更大。我特别喜欢我们一段经文啊，哥林多后书啊，九章十二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一二三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顽强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哇，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，真的，那耶稣可以让我们刚强，对吧？借着不断聆听，所以当你不断去聆听恩典福音的道的时候，当你聆听的正确，你就会怎么样？领受的正确。当你领受的正确，你就会能信的正确。当你信的正确，一定会什么？活的正确。阿们吗？所以从聆听开始，聆听完以后，你的思维改变了，你的生活一定会改变。所以恩典如何生活化，就是不断的不断去聆听神的恩典福音。真的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已经在改变了。好，那第三点啊，也是最后一点啊，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去宣告神的应许，就是恩典生活化最后一点啊，不断持续去宣告神的应许。我觉得圣经啊就像一个宝库一样，里面的那个恩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。 啊，你知道圣经据不完全统计啊，据说有100多个神的应许。所以如果你需要医治的应许，你就怎么样宣告，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需要那个财富的富足，我们就可以宣告耶稣的那段经文，耶稣本是富足的，却为我们成为贫穷，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，对不对？你需要什么，你就宣告那段应许。你知道真的要宣告出来，不要去迎合环境，迎合我们身上的一些症状。你知道我们人就是这样子，我很多时候一点点疼就说什么，我好疼啊，我疼得快要死了，还要添油加醋，不仅疼，疼到要死了。你知道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怎么样，在急诊科医生告诉我，他说当那些来的病人啊，天天哇哇大叫啊，医生啊救救我，我好疼啊，这些病人你先别理他啊，因为他还有力气叫。但是有一些人啊，坐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，捂在那边脸色苍白，他说你要赶快先去看他，要去救他，因为他连叫都叫不出来，那是真的快不行了啊！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子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，迎合这个环境，迎合身上这些症状啊，不仅不配合神，还要配合魔鬼，对不对？还配合我们肉体的软弱。所以圣经怎么说呢？耶稣如何我们就如何，对不对？耶稣是健康的，我们就是健康的，耶稣是年轻的，我们就是年轻的。耶稣有没有更年轻？那我人家说什么？耶稣有没有更年轻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要更年轻，不是要更年期。阿们，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啊！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，对吧？刚才我们也唱了很多遍《路加福音》1章37节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，下个经文，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。当神的话语被宣告出来的时候，是怎么样？是大有能力的，是不单单是实，不单单是圣经这么讲啊，很多那个科学家也是这么讲，什么话语是有能力的。你知道有个科学家哈，好像叫做那个日本人，他是叫江本胜，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？他用个水做实验，然后这本书叫做《生命的答案》。他就说，他就做两个实验啊，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，比如拿两杯水。然后就一杯水就对着他，天天跟他说不好的话，说咒诅的话，哇，你是全世界最丑的水，你是最脏的，你是最不好的，最臭的，最怎么样，就说很多不好的话。但是对另外一杯水说，哇，你是最干净的，最纯洁的，一直不跟他说不好话。结果在显微镜底下就看那个水分子，然后被说很难听的那杯水啊，那个晶体啊就非常的丑，非常的凌乱。但是被说很好听的那杯水啊，哇，就像雪花一样，一点一滴滴，非常的漂亮。是很多人也做过这样的实验，比如说给植物做实验，对着两朵花，一朵就拼命说你是最丑的，你是最不好的，结果这个花很快就凋谢。但是对另外一个花说，哇，你是最美的，最漂亮，最香的，哇，这个花就长得越来越香，越来越美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不信你们也去做实验啊，对着家里换两碗米饭。一碗就拼命说你是最难吃的最臭的，一碗就说你最香的，你发现那杯被你说了很快就发霉了啊！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做过这样的事。你看话语是有能力的啊，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环境，面对挑战的时候，在面对疾病的时候，什么，我们就需要宣告神的话语。所以今年我们的年度主题是什么，就是什么，在 up room 里面，对不对？在那个小阁楼里面，你知道在小阁楼又发生了一个事情，就是什么，使徒什么被圣灵大大的充满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讲方言。那为什么圣灵充满有个表现就是讲方言？因为什么？方言是什么？从我们的舌头开始，对不对？舌头是什么？语言的出口啊。而神说了什么？话语是带有能力的。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歌，就像创世纪第一章一样，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当神面对什么，地是什么，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然后神说什么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如果是我们呢，现在把灯一关了，哇，好黑啊，我们肯定怎么说，好黑好黑好黑，你知道吗？你肯定是这种反应，结果越来越黑，那黑暗给笼罩。但是神不是的，对着环境说什么，说真理啊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所以我们也是如此啊。当年你知道吗，那个约书亚攻打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就跟他说什么，你们要绕城7天7次，然后怎么样，前6天绕的时候 要闭口不言，神不让他们说话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大家想一想为什么？我当时也觉得挺纳闷的，为什么？后面我才明白啊，神为什么让他们闭口不言？因为我们人什么很容易看环境的，是不单单是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这怎么样？他们说什么？那个耶利哥城墙啊，非常的坚固的，然后城墙里面的人嘛，都是巨人，而我们以色列人呢，就像个蚂蚁一样，只是添油加醋啦，这不可能能小到蚂蚁，但是以色列人就什么，就给自己定位像蚂蚁一样啊，然后在像傻子一样，在这个城外面绕来绕去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神没有说让他们闭口不言，他们一定会怎么样？他们一定会说一句很沮丧的话，他说。约书亚这个领袖是不是脑袋有问题了？是不是领受错了？带着我们傻乎乎的在这边绕城，对不对？他都肯定什么？说什么？我们打不过这个仗，我们肯定赢不了，我们肯定会输的。全部说的都是负面的话，所以神让他们怎么样？闭口不谈，让他们什么？不要抱怨，因为我们人是非常容易抱怨的。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就是因为他们抱怨怎么样？抱怨到他们怎么进不了迦南美地。所以他们就让这些以色列人不要讲，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让他们嘛开始呐喊，然后紧接着耶利哥城就倒塌了。所以我们如果要说就什么说神的应许，宣告出神的话语，要么就别说，可千万别什么口是心非。我们觉得人真的是很矛盾啊，有时候是讲说啊、哎、我要减肥，对吧？然后就说哎我这个腰啊像水桶一样，然后这怎么这样，怎么那么胖？你越说你就越胖。你应该是说什么？我的腰越来越细，对不对？不要说我的腿像大象腿，我的腿是细腿的，因为身体会听你的指挥啊，话语是带有能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？我好丑，我好丑，那你当然越来越丑。应该说我很帅，在神的眼中我是独一无二的，对不对？你就会越来越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人总是口是心非，真的，我们今天我们的思维要转变，我们不要说地上的话。我们乃是要说什么？说天上的话。天上的话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，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当时圣经记载一个故事叫苏念妇人，当他的儿子死了以后，然后他旁边那些人就问他，哎，你儿子怎么样了？你知道这个苏念妇人怎么说啊？他说我儿子平安无事。然后嘛，他就去找以利沙，然后以利沙就把他儿子给救回来了。大家有没有看见？真的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每一次的时候什么，我们乃是要宣告什么？宣告神的话语，宣告神的应许，对不对？神的应许什么？就是真理。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。所以当我们不断去宣告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生活就不一样了。你知道以前在祷告会里面啊，我现在的祷告啊都变成叫一种宣告式的祷告。以前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啊。以前我的祷告都是神啊，求求你来帮助我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好像求求你来医治我，我们好像都是用一种祈求的方式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今天借着圣灵啊，神已经把这个耶稣的权柄，把耶稣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了。我们是跟耶稣一样有权柄有能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不是去求啊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用祈求。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有可能成就，有可能不成就。但是宣告不一样的，我们宣告什么？是有根有据的。2000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，十字架上的恩典，所有的应许神都已经成就了。今天怎么我们就宣告出来，领受进来，对不对？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有一次啊，你知道，就前两周啊，我去那个 Gross Mountain 滑雪嘛，然后我第一次从来没有碰到这个情况，就是什么风太大了，结果缆车就停了。所以那一天晚上啊，原本我们坐缆车是5分钟就有一个缆车上山下来，就那天由于风太大，我等了将近快1个多小时，你知道很冷的，外面雪拼命在下，我们就在那边。所有人冷到不行，就站在那边滑完雪全身湿透透的，然后就在等缆车。然后我就听旁边的人聊天，那人就跟我们讲，他说对，他说只要风太大，为了安全问题，我们就把缆车给停了。所以他每20分钟会 check 一次，比如这时候我们检查风向，如果风太大 必须再等20分钟。所以有些人就跟我们讲，他曾经啊等了4个小时还下不了山啊。然后当时我就等了1个小时，那天晚上啊，带了20几个学生滑雪，等了1个小时，幸好他们还不错，还给我们一些什么热咖啡让我们喝。然后又过了几天，我又去滑雪，然后那天我是避开这个高峰期，我就早上去滑雪，所以我滑完以后，我要准时12点我就得离开，因为我下午还要接孩子，对不对？结果那一天突然间风又大了，然后缆车又停了，然后我就过来说，一看时间，我说完了，这下子肯定要迟到，孩子接不了。人的反应先是怎么样？想怎么处理？我就赶快打电话给燕，我说有可能我下不了山，现在缆车还不开，如果再过15分钟不开，我下不了山的，我肯定会迟到，所以你要帮我去接孩子啊，你要找老师帮忙啊。我就想了很多人的方法，然后当时我想说，然后有个人就又在旁边，你要身边的人说，哎呀，我都在那边等了1个小时，这个缆车还不来。然后当时我就想说，哎呀，我先上个卫生间吧，反正既然要等，我就先上个卫生间。可是当我走出去的时候，那个风啊就呼呼吹到我脸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不对呀，耶稣说什么我可以平静风浪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听过耶稣平静风浪这个故事，我说我为什么不能让它风停住呢？然后我就对着那个风开始呼啦啦啦啦啦，耶稣的名给我停下来。那里面那些人以为我疯了，那些人因为很冷嘛，大家都躲在里面，有些人透了玻璃在看，一直看风到底还有没有变小。然后我就站在风中这样，哎呀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现在给我停下来。真的那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信心，就这么祷告。因为我想耶稣能做，为什么我不能做呢？你知道我祷告完以后怎么样吗？说你们都不相信，但是真的有验做见证啊。 No， 我就走进来以后，他们说缆车来了，你们可以下山了，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就下山了。我当时马上发给燕，燕给我发完，我当时跟燕说我要迟到的时候发短信给他，燕马上回我，用耶稣的话，如果为你祷告就是要给你最准时的时间，命令风现在就停静，他同时也在祷告。然后我就发给大家看，我已经在缆车上准备下山了。真的不可思议啊。但是什么，教会不，圣经不是博物馆啊，教会不是博物馆。当年耶稣如何做，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这么做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我真的是，我非常的，我祷告完，这对我来说信心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提升。我当时真的对着风浪，我宁可让别人笑我，觉得这个人好像脑袋有问题，但是我只要准时下山就行，我要看见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但那些人觉得这个人在干嘛呢？怎么对着风在这样子？是不是想让风更大一点呢？ No， 对吧？我是用耶稣的权柄在祷告。哇，我当时那个信心真的被提升了。那不到5分钟啊，我就祷告完以后我走进来，还不到2分钟时，那个人说，哎，我们可以下山，缆车上来了。那不可思议啊，有的人说我等了1个小时，但我知道神在背后在运行，在做工。今天什么，我们有这个权柄，有这个能力，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把这个能力给我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这样子，恩典福音啊，如何要生活化？你就什么，要宣告出真理，真理就是什么，就是神的应许。当你不断去宣告的时候，不断去操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慢慢的不一样了，慢慢就改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真的是，我跟大家分享了这3个点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记得住。第一点是什么？恩典生活啊。第一点是什么？忘了，开玩笑。单单专注神的爱。第二点呢，不断持续的去听恩典之道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什么？宣告神的应许，宣告真理，对不对？当你不断去这么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啊！所以2024年啊，我们一直讲是什么？是个 up room 的一年，是在那个 up room 的房间里面，是在小阁楼里面。那个是什么？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年。我相信2024年绝对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年。当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什么？圣灵会带下能力，所以不是依靠我们人的肉体膀臂去过我们的2024年，乃是什么？依靠圣灵，依靠耶稣的恩典，依靠耶稣的爱，然后去走我们2024年的人生。那我们的2024年一定会怎么样呢？一定是荣上加荣，恩上加恩的生活，好不好？祝福大家2024年啊，生活一定是什么？得胜再得胜，恩上加恩，荣上加荣。阿们，就跟他分享到这里。